师父告诉大家，每个人的眼睛、耳朵、眉毛都有高低的，是让你学会常常的观想，常看看自己。有的人用自己的耳朵只会听别人的话，坏话，却忘记了要多听听自己内心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智慧，受人挑拨，很容易跟别人吵架的人。很多人的眼睛，他不认识自己的，他没有认识自己的本性。很多人的眼睛只是专门看别人的缺点，眼睫毛就在你的眼睛前面，你都看不见，但是别人身上有一点点毛病，你们就看见了。很多人的眉毛犹如他的心胸，长得很低，有点贪心；长得很高，缺少悟性。眉毛只有长在最合适的地方，那就是当中，就犹如人的良心。在贪心当中，你找不到位置；在嗔恨心当中，你找不到方向；在愚痴中，你才会迷失本性啊。昨天师父答应你们说，给你们讲一讲怎么用佛法的禅定来解脱自己心中的负能量，今天就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因为人，什么叫负能量？负能量就是当你听到别人不好了，当你知道自己啊内心有痛苦了，当你感觉到这个压力特别大，烦恼特别多的时候，你不想讲话，你只想发脾气，只想不讲话，只想心中有恨有烦恼，不愿意理人，饭吃不香，觉睡不好的时候，师父告诉你们，这你们就拥有了负能量了。所以对负能量的人，用禅定的方法可以解脱。首先，对社会上的干扰、烦恼和辱骂，要学会用内心来回答。既然自己的内心啊，如果将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答了，那个这个问题呢，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。我要解释给你们听。比方说，先生在骂你的时候，你听到他的骂，你非常生气，但是你心中就在自我解脱，你在想，先生今天可能在单位里被老板骂了，先生忙了一天，非常的辛苦，他在单位里压力非常大，回来发点脾气，哎呀，随他去吧。你就用这种心态来解释给自己听，你很快的就不会跟先生发脾气的。这就是我们说将内心的问答来回答自己，将人间烦恼随着你内心的回答而向外跑。有的妈妈非常生孩子的气，但是一想，这孩子是来讨债的，我忍耐一点吧，你就把这个烦恼抛开了，然后你把这个回答牢牢的意念藏在你的心底，只要孩子一不开心，你就说这个讨债鬼又来了；只要先生一骂你，你就经常想到他又被老板骂了。所以这就叫化解法。第二，当你心中不开心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要让自己的心想的明天要做的事情，不要去想不开心的事情，开心的事情多去想一想，而且去回想过去任何一个开心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充满着正能量。 如果外界还在闹，外心还有烦恼，这个时候你再问内心会怎么回答？首先，你就重复第一条的做法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就比如别人在外面，你听到了在骂你，你心中要想，可能我讲话不当心得罪过他，所以哎，让他骂几句吧。这样你的心就常存正念，至少你不会生气难过，这就叫心念正念常存。最后一条就是对付负能量的办法，要用感恩的心。当你自己很委屈的时候，或者非常愤怒的时候，你要心中说出感恩他。当你先生骂你，或者你太太在骂你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他在家忙了一天了，带了一天的孩子，而且他很不容易，家境又不是太好，一直很节约的在家里操持着家务，感恩他，不要再去骂他。这个时候你的恨心，或者他讲一句让你生气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念头归于零了，你就不会再去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去恨他。所以感恩是化解烦恼最好的方法之一呀。师父要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如果你不开心，负能量在一周当中不能消除，你就会成累积成病。所以当一个人一个星期还很难过，还很生气，还气不出来，你这个人就会生病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远离人间的情绪和烦恼的框架，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烦恼的框架当中。左脑的逻辑思维是人受到外界影响之后的感应而产生的思维，是在你的左面脑子。学佛人要学会用右脑来改变思维，因为右脑是自我思维的显现。所以很多人喜欢用右脑思维，很容易固执，很容易启发自己的本性，不听别人的话。所以医学界讲，右脑发达的人，这个人比较自我；左脑发达的人没有个性，人云我云，喜欢听别人的话。台长要你们左脑和右脑一起用。所以正信正念来自于右脑，因为佛性来自于你的本性，所以正信你就会用右脑去除左脑对人的内心的负面情绪，这就叫去除负能量。你们听了这段话之后，你们有什么感觉吗？是不是有点像心理学呀？师父告诉你们，师父在澳大利亚可是一个高级的心理学专家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知道，走出心理的阴影，你会远离自杀失望。如果你每一天把自己放在阴影之中，你永远看不见太阳。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看不见太阳？因为你没有走出屋外。希望你们放开自己的心胸，面对着阳光， 去除心中的阴暗面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你们一定会找到心中佛光普照。有一位聪明的那仙比丘，弥兰陀王故意为难他，弥兰陀王说，那仙比丘啊，你们佛教徒常常讲人们的第一快乐就叫证悟涅槃，达到不生不死不灭的境界，那么那仙比丘，你已经证悟了涅槃了没有啊？那仙比丘非常的谦卑和实说，惭愧，我还没有。弥兰陀王非常得意的就问了，啊，既然没有证验过，那么你怎么知道有涅槃的境界呢？那仙比丘不直接回答，他反问弥兰陀王说，大王，假如现在我把一把大刀把你的胳膊砍断，你痛不痛啊？弥兰陀王变脸色地说，当然痛啦，哪有刀把胳膊砍了不痛的呢？那仙比丘追问，那么您的膀子又没有被人砍断过，你怎么知道痛的呢？弥兰陀王说，我看过别人被砍断肩膀的痛苦情景，我当然知道痛了。那仙比丘微笑地说，这就对了，大王，我也是同样看到过别人证悟涅槃时候的快乐，所以我当然知道涅槃境界的美妙殊胜啊。你们想一想，当你们一件事情想通了，你们就叫证悟了；当你们一个事情想不通，你们就叫没有开悟啊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你什么时候就会没有烦恼。学佛人，这就叫道理。放下是一种精神的解脱，只有放下一些简单繁杂的杂念，你才会轻松自在，才能保持心灵的纯洁，才会没有人间的烦恼啊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啊，今天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，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讲佛法当中的普贤菩萨十大行愿？因为从今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，普贤菩萨就来了，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普贤菩萨十大行愿，想不想听了？简单的，因为没有很多时间，只能简单的讲。第一叫敬礼诸佛，这一点你们都做得到，看见菩萨都非常的尊敬和礼拜，对不对？第二称赞如来，你们知道如来是什么吗？实际上很多人说，师父啊，如来佛是谁啊？台长告诉你们，如来和佛都是一种称谓，如来就是佛，佛就是如来。所以经常称赞佛，佛怎么好，佛怎么好，这是愿力。第三广修供养，就是说要啊，这个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供养众生。第四忏悔业障， 师父叫你们学会忏悔的人一求就灵，就相当于一个人要懂得跟人家说对不起，别人才会跟你合作一样。第五，随喜功德，扶人家一把，给人家一本佛书，能够帮助到别人。看见马路上有人跪在那里乞讨，给他一点，他不会成为富人，你也不会成为穷人呐。第六，法务常转，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法物法器书啊佛书啊要拿在手上，不能放在家里，经常给别人结缘，给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够得到佛法的庇佑，这就叫法物常转呐。第七，请佛住世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有没有请佛住世啊？你们每个人的家里有没有佛堂啊？佛来到人间住在哪里啊？住在你们这些肮脏不堪的家里。菩萨照样大慈大悲来到你们家，来到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当中，照样救度我们苦难众生，离苦得乐呀。第八，常随佛学，就是与时俱进，跟着佛陀的理论啊，这个学学佛经，学佛法，学佛的意念。第九，要恒顺众生。什么叫恒顺众生？不跟人家争，不跟人家闹，不跟人家去搞，你就是叫顺着众生。别人愿意做什么很好。我问你们一句话，一个人什么都跟人家反着，这个人受不受别人欢迎啊？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的人，你说对的他就跟你说不对，你说不对的他就跟你说对，有没有啊？家里有没有啊？爸爸说对的，妈妈一定说哎，不对不对不对。师父告诉你们个笑话，我们澳大利亚有个老华侨，你只要一讲，你说这个事情很好，你不对的，你不对的，这个事情不是这么说的，啊，总是这样。他的先生只要说一句，哎呦，我知道这个饭店的菜很好，你不对的，也不是全部都好的，他永远跟你反的。有一天，我跟他讲，我说奶奶啊，我叫他奶奶，年纪很大了，我说奶奶啊，哎，人家说那个，我还没讲几个字了，他那个手已经晃了。你不对的，你不，奶奶，我还没说了就不对了，你不对的。大家记得住吗？现在人这就叫不恒顺众生，你们记住了，老跟人家拧着干的人，这种人不能随缘，不能去度众生的，要随顺因缘。所以很多法师高僧大德他们随顺因缘，你今天把我放在这里我好好念经，你今天把我放在那里我也好好念经，你今天给我吃这个我也感恩，你今天给我吃好的差的我也是感恩，这就叫随顺因缘呐。第十，普济回向。我们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力的最后一个叫普济回向，这还不懂啊？就是说我今天学佛，我今天拜佛，我今天得到了佛法，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我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为了回向。你们记住了，心灵法门的回向是更具有针对性。 回向，念多少经回向给爸爸，回向给妈妈，回向给自己过世的亡人，等到你功德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啊，这个回向给啊这个更多的众生啊，不是单单自己家里了啊，这就回向节里边的了啊，这个夏季三途苦了，对不对啊？上报四重恩。那个看看啊，他们叫我讲到几点钟？哎呦，时间，讲一个非常好玩的那个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告诉你们，就是在开往那个日内瓦的快车上啊，那个列车员正在检票。一位先生呢手忙脚乱的在找自己的车票，他翻遍了所有的这个衣袋，差点找不到，最后终于找到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，哎呀，感谢上帝啊，总算找到了。他说完之后啊，边上有一位 gentleman 绅士，他就说了，哎，找不到不要紧，我过去到日内瓦有20次都从来没有买过票。他话讲完呢，被边上的检票员听见了，这位绅士就被带到了日内瓦的警察局啊。然后警察问，啊，你说过了你曾有20次没有来票，没有买，没有票就来到了日内瓦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检察先生，你可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？啊，不，我不认为这样。那你是如何，有什么理由说服法官证明你无票坐车那是正当的呢？很简单，我20次都是自己开汽车到日内瓦的。人说话有前因也有后果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听别人说一句话，不加分析乱猜疑，所以造成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伤害。不管什么事情，学佛人要会分析，说话的人也要考虑说出话后来的效果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，因为人生会在误会当中伤到自己的心啊。我不想说很多，你们自己想一想，你们过去谈过恋爱，你们那些失败的恋爱史当中，很多就是因为误会才会造成自己对自己心中的伤害，你们说师父讲的对不对啊？